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梁上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以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悠悠愁愁地走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。门徒喜其他的话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小子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。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。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，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众人来到你的教会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的面前，我们用诗歌来赞美，我们将我们的祷告像一个馨香的祭呈现到你的面前。我们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，都求神你在天上垂听。现在我们要用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来敬拜，求神你打开我们的耳朵，能够听进去，让我们也能够行出来。因为听到又去行的人是有福的人。啊，真的是求神你今天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，尤其在钱财这个事情上，让我们清楚明白，让我们能够与世界上的人不一样，与世界上的观念不一样。我们是属天国的子女，愿我们在钱财上的事情能够分别为圣，将其荣耀都归给神。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一直现在就在看马可福音的第十章，那我们曾经都说过，马可福音第十章是讲到关系。那我们大致可以从把第十章可以分成有五个关系，关系都很重要啊。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神没有把我们得救的人立刻就接走，把我们暂时放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要建立这个关系。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是夫妻之间的关系，是在神眼中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最重要的。然后我们上次看到小孩子跟神国的关系，耶稣说我们必须要像小孩子的样子才能够承受神的国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基督徒跟钱的关系，然后我们下次会看到基督徒要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。那 最后呢，我们会看到基督徒跟其他的人，就是一些不信的人，这世界上的人的关系是怎么样。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五个关系的话，你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会为神做美好的见证，教会的门会大被挤破，教会的人就是很多人现在不太愿意到教会，就是因为我们在教会中的人这些关系上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心意，所以这是我们的难处。在今天的信息没有讲之前呢，有一件事我要特别的讲得非常清楚，就是说神给你跟给我的救恩呢，是完全免费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我不能靠着我们的行为、我们的学问、我们的品格、我们的奉献得着的，绝对不行，是免费的。可是免费的不等于是廉价的，是 free， 英文叫 free， 可是不是 cheap， 不是廉价。因为你我的救恩必须完全靠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宝血得着的，不是廉价，是免费，不是廉价。我们要搞清楚，因为以弗所书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你们的信，是神给你们的恩典，是因为你们的相信，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就会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是神的工作，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，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救。可是得救之后，圣经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做好事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所以我们不是因为行善得救，我们是因为先得救才会去行善，这个次序要弄清楚。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要求人为神撇下一切，付出一切，这些的行为要求跟那个人得不得到救恩是没有关系的。因为说得很清楚，所以呢，这个门徒听了就说了一句话，说哇，这个样子这么困难，谁能够得救呢？耶稣说在人是绝对不可能，你把所有的房子房地产全部卖了捐给教会也是不可能的，可是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所以你我的救恩是完全是神所在我们生命中做的，这个你一定要清楚。所以当我们讲到那些好像跟这个有违反的时候，你要清楚，你我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功德得救。这个世界上你一分的话，世界上只有两种类型的宗教，一种就是那个信徒要做的宗教，我如果归类的话，就像穆斯林、回教或者是像佛教，我要做了得着永生，积功德、积阴德，那个修桥铺路，做一大堆，我才得到救恩。是做的宗教 ，do， 你要做这个做那个。可另外一种宗教呢，是只有基督教，是已经完成的宗教，英文叫 done，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，你我都不要做什么。就可以得着救恩，神只要求我们的是相信接受。所以救恩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完成，可是你我今天得了救恩之后，我们活还在这个世界上存活，那钱财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现在很多一切都是什么向钱看，向 前面钱还是金钱的钱看，钱财是很重要的问题。圣经也不避讳，也不害怕说这个钱财的问题。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这样。可是这段经文对今天在教会中很流行的一种所谓的成功神学呢，是个当头的棒喝。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所谓的成功神学，英文叫 prosperity 的 gospel。 成功神学是说，你呢信了耶稣呢，你只要向神祷告要什么就得什么，这个是成功神学，你要什么得什么，很受流行的。这个是完全跟圣经违反，彻底的错误。可是很流行，在北美最大的很多的教会，百万人几万人的教会呢，这个很流行。因为呢它流行有几个成功的因素。第一，就是说它对大多数基督徒对圣经的教导不清楚，所以这些基督徒自己不读圣经，对圣经的教导不清楚呢，受社会的影响多过于受圣经的影响。社会文化说你有钱就好，所以把这个成功有钱的观念就带到了教会当中。还有一个可能性是，这个是一针就打中人。到了美国，成功神学在美国最流行。美国到美国，人家都有叫美国梦 （American Dream）。就是说我在美国呢，每一个这个美国梦就必须要什么，有房子，有车子，有妻子，有帽子，有什么子的哈，我就一定要有房子，我一定要有，这个是神给我的，我一定要有房子，所以是叫美国梦。这个成功神学一针见血，就说你向神求房子，神就给你房子，你要求什么就求什么，给你。然后这一个这么流行，还有可能性是说，它针对我们人内心那种虚荣渴望呢，就满足我们的虚荣。我满足我们在世界上，我们的事业一定要成功，我们的身体一定要健康，我们的经济一定要好，就针对这些。可是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如果仔细的来领受的话呢？是对这个成功神学的当头棒喝。希望我们不要再受到这个世界上的影响，我们到神面前看钱财在神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。在这段经文的故事有一个背景，就是有一个年轻人，马可福音这里说是一个人，那马太福音强调他是个很年轻的人，路加福音强调这是一个做官的人。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人也是个有钱的人，所以这个人很不错的，又年轻又做官的，又有钱的，又行为又好的，在今天这世界上很难找到这样子的。可这个人呢，他发现他心中好像失去了一样什么东西，所以呢他就问一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，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。这个是你我都要问的问题。我们是不是今天活过了两脚一蹬就离开这个世界呢？还是我们要到一个永远的地方去？那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那个永远的东西？世界上没有任何问题比这个问题还要重要。希望今天你离开这里之前，你要把这个问题好好的思想。尤其在我们当中，如果还有没有信接受耶稣的人，你要更清楚。那当然，圣经这里也讲到一句话叫承受永生。承受永生，圣经也可以说是承受神的国度，也可以说是永恒、永远的 生命。然后耶稣在这里呢，就借着这一个人来问他这个问题呢，就把金钱，或者我们讲钱财，或者我们可以讲财富，我们也可以讲财宝，都可以，就把这个钱呢跟那个永远的生命呢连在一起，就是关系很亲密的连在一起。耶稣是在圣经新约圣经中讲钱财讲最多的，耶稣都不会说害羞，觉得钱这个东西不好意思讲。可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有的时候很难讲到钱的问题，尤其是做牧师一讲到钱就说哦又要奉献啊，有这种观念，所以很多牧师越来越不敢讲。但不是成功神学的牧师就天天要讲，因为说你给钱神十块，神就还你一百块，好像投资一样。所以呢就变成两种极端，一个拼命天天讲，一个是天天不讲的。可耶稣都不忌讳，可是我们要看耶稣讲到钱的问题，他重心是什么。那这个故事也有一个很奇妙的背景，圣经是真宝贵的。马可福音第十章的十七节是这么说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他在人生路途行走的时候发生了这件事情，就事情就发生了。开头是耶稣在行路，在一个旅途中。那这故事结束之后呢，又有一句话，你们今天成我们今天程序单没有，你有圣经的话就可以看到，在第十章的三十二节，就是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，耶稣在前头走。就是耶稣这两个行走的路途呢，就把这个故事包在这里，让我们觉得呢，我们对钱财这个观念的处理呢，好像就是在两种的人生的旅途的当中。就好像耶稣起先出来是行路的时候发生了，结果呢结束的时候他继续的没有改变他的路途，因为耶稣一直是要往耶路撒冷去的，所以他行路的时候发生了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之后呢他继续的行路，一直上耶路撒冷去面对他的十字架。所以代表说金钱是你我在人生旅途中要会发生的事情，你从你出生到你要死，金钱都连贯的。希望呢我们能够有属灵的眼光，知道怎么处理钱财的事情。从圣经的眼光来看，因为耶稣警告我，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就是你们的钱在哪里，你们的心就在哪里。所以很厉害，你对钱观念错误的话，连你的心都错误。那我今天从几个角度来看钱财，基督徒与钱财之间的关系。首先钱财我们要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，钱财的正确位置。这故事开始，这个人就跑来，不仅跑来，还跪在耶稣面前，还说耶稣是良善的夫子。良善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在犹太人当中，良善没有用在人的身上，他们都知道你不能称任何的拉比夫子成为了良善的，因为耶稣说没有一个良善的，除了神以外一个都没有。圣经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，所以你不能称人是良善。可是这个人呢居然跑来称耶稣是良善，所以耶稣就跟他对话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，你是不是要捧捧我呢？还是你真正的知道 我就是那位良善的神。耶稣就问他，所以这个人对这个有个渴慕的心，跑来跪下说良善的主。就当你我如果像这个人一样，有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第一句话就问他说，就会问神说，我要做什么得到永生？我今生就这样过了，我做什么得永生？可是耶稣呢，对这个人的要求启示呢，是一步一步针对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。耶稣知道这个人是年轻有为、有钱财、做官的人，所以耶稣呢，首先问了他一个自我省察的一个问题。耶稣问他的问题呢，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实践中的解密。如果你们不清楚实践的话，不妨要看到在出埃及记的20章那个地方，就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的10条诫命，头4条是针对人跟神的关系的，后6条呢是针对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。结果耶稣在这里呢，只跟他提出了人跟人之间关系，不是提了6条，事实上只提了5条。可是这一个人，我们会觉得他大言不惭，说：“哦，我从小都遵守了。”事实上，我相信这个人是真的遵守了，因为从人的角度呢，他真的遵守，至少他的外表都遵守了，内心有没有遵守是一回事。因为有一个人叫保罗的，他曾经有自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。就热心，火热心，我保罗是逼迫教会，就我还没有遇到耶稣之前，我迫害教会。可是就法律，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说呢，我保罗是无可指责的，你们没有办法指责我破坏实践的任何一条。所以保罗是这么说的，也放在圣经里。所以我们也相信这个年轻人呢，从小很听守父母对他的教导，十诫的后面的这个诫他都守住了。可是耶稣知道他守住这5条，耶稣没有讲另外一条。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耶稣问了他6条，事实上5条。一条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还有是当孝敬父母。那中间一条问题比较大，不可作假证，不可亏负人，事实上是一条，就是说你不可做，出埃及记是这么说的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。原来是这样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做伪证陷害人。耶稣是说你不可做假证，不可亏负人，两个是上面。在这里耶稣没有跟他讲前面的4条，只有一个神不能拜偶像，这些不能妄称神。然后呢，也故意漏掉了最后一条，最后一条人跟人关系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奴婢，并他一切所有。耶稣故意的漏掉了不可贪恋这一点，因为如果耶稣讲这条的话，他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因为你会发现呢，他一生中头4条我们暂且不说，他跟人神的关系，贪恋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恶，所以耶稣才给他一个个人邀请的要求。 就耶稣就知道他一生中有一样他做不到的，就是不能放掉贪恋这个观念。所以呢，耶稣说你要去变卖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然后还要来跟从。在这个福音书中啊，耶稣只有马可福音说耶稣看了这个人就爱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不错的，至少那五条都守到，守到人是很多的，耶稣就爱他。耶稣因为爱这个人一个地步呢，就对他有不同的要求，要这个人呢能够放掉那种贪婪的心，来一心的跟从他。你要了解，耶稣对人的爱呢，往往是在给人命运之前。耶稣对你我的爱是在先，才会对你我有命运。我们人都是颠倒的，先给人命令才爱人，人听我就爱他，不听我就不爱他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是毫无条件的先爱了我们，才给我们命令。没有爱的，没有期盼；没有期盼的，你不会给他命令。我们做父母也是这样子，我们爱小孩子，就会对他有个盼望。我们因为对他有盼望呢，我们就跟他说：“你这个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。”才给他一个命令。这个神对我们就是这个样子。那同样，如果你我反应神的话，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子，因为我们先爱了耶稣，我们才会跟从他。绝对不是我们先跟从他，看看怎么样哈，后果好不好，我们才决定要爱他。你不先爱耶稣呢，你没有办法跟从。你即使好像跟从了呢，你跟了一两下就走掉了。你有没有爱耶稣到一个跟从的地步？这个是耶稣对他一个个人的邀请。没有爱，我们不会对神不回应。如果我们对神不回应、不理不睬的话，我们不会来跟从神。所以我们要爱神，我们才会回应神对你我的呼召，我们才会愿意死心塌地的跟从神。在这里呢，如果你了解整个福音书，你会发现耶稣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，因为他即将要到耶路撒冷，要被人钉在十字架上。你我会不会这个样子？你我会不？当我们如果刚出来的时候呢，觉得我还有很多的日子的时候，我们会要求人来跟从我，对不对？当我说我明年就要死掉了，或者是几个月就要死掉了，你会不会拉了一大堆人来跟从你？你不会。可见在耶稣那个时候呢，他在走十字架道的时候，他的心也是很忧伤的。他知道他离世的日子快到了，他多么希望在这个世界中，除了他那些门徒之外，因为这门徒早就已经跟从他了一两年的时间，他多么希望在他人生最后的旅途中，有一个人又年轻有为有品格又富有又是做官的，能够因为单单爱他，单单回应他的呼召，能够放下心中贪爱这个世界这个念头呢，来单单的跟从他，走完他人生的路途，他是盼望这个。所以我们不要读到这段经文就说，哦，信耶稣真危险啊！唯信耶稣，耶稣说把房子都卖了，把车子都卖了，都捐给教会，我苦哈哈的过一辈子。哦不，这个是耶稣对每一个人个别的邀请，他先爱着，不是因为 恨那个爱的那个。结果呢，故事到了最后，这个人一个令人伤心的反应，这个人就忧忧愁愁的离开了耶稣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有人说，在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3年的传道的这个时间呢，这句话是最悲惨的一句话。就是说，你看圣经中多少人抱着一个渴望的心来到耶稣，向耶稣祈求，只有这一个人伤心的离开，其他的人耶稣都给了他们要的东西，还给了更多的。就这个人失望的离开。我们常常说，我们来到神面前是要轰轰的来，满满的回去。这个人不是，这个人是满满的来，轰轰的回去。这个是圣经中一个悲哀的故事，令人伤心的故事。耶稣要把这个永生的这个礼物赐给这个人，他拒绝。我们想想，当我们人双手紧紧抓住钱财，抓住钱财能够买到的东西，不管是你的房子、你的车子、你什么的时候，我们的手满满的，我们很难接受人的礼物的，手太满了。你必须接受礼物的话，你就必须把这些东西放掉，才能够接受。甚至神要给他这个永生的礼物呢，他都不要，是圣经中的悲哀的故事。钱财没有成为他的祝福，反而成为他进入神国的拦阻。这是一个人把钱财的位置放得不对的下场。然后圣经接着就说，告诉我们钱财一个有限的能力，在23节到27节。当然耶稣这边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难的，可是耶稣立刻又补充了说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难的。前面说有钱财的人是指那些富有的人，我们有的时候搞错了啊！我们以为贪爱钱财的人是有钱人才贪爱，没有，穷人可能比有钱人更贪爱钱财，贪爱他没有。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会提到，像拉斯维加斯，还有洛特。你去拉斯维加，你去看的时候，我曾经公司去到出差去拉斯维加，老师说很多次。那我很喜欢，我后来越来越去了呢，我就去观察在赌桌上的那种表情。你可以看到那表情，很奇妙的表情，很好玩。你看人的那种说不出来的表情，有的人是很有钱的，可是他要更有钱，不然他不需要去拉斯维加。照理拉斯维加该穷人去赌一把，对不对？有钱人何必去？可是有钱人很有钱，就这种贪的那种表情非常微妙。有钱人贪，穷人也贪的。你去看加油站去买那个肉特的，都是穷哈哈的，有的还凑1-2块钱去买，有没有？有的还拿着food stand 或者 whatever 那种去买，说就是对不对？穷人也贪的，想说哎呀，那我发一笔中个乐透。这些都是世界上的人告诉我们说，钱财是万能的。你穷人贪，有钱人也要贪；穷人倚靠钱财，有钱人也倚靠钱财。 你可以一帆风顺，甚至连神的国都可以进去。耶稣就针对人的这种贪的心态呢，做一个很非常强烈的比喻，有些人认为是非常荒谬的比喻，说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啊！耶稣是针对人的这个毫无希望的这种贪婪呢，用一个很离谱的比喻，一针见血，说你们这些贪爱钱财的人啊，比骆驼都不如了。骆驼这么大，竞争的也都比你们还容易的。当然，有人是这么解释，因为我曾经也去过以色列，知道以色列，你知道当时耶稣要进耶路撒冷，是耶路撒冷很大嘛，城墙。有的时候呢，他大门一开的时候，哇，什么 double deck， 什么巴士，什么骆驼都可以进进出出，对不对？可是有的时候大门就关了，是一个小门，把小门开。那我们那次大门没有开，只有小门，啊，小门还真小，这样子，小门进入耶路撒冷。有人是说，如果你在离耶路撒冷很远的时候，你看到耶路撒冷城墙，看到的小门，就好像看到真的眼一样，就是真的眼孔。有人是这么圣经学的，是说，所以呢，骆驼好像要进入耶路撒冷。你若把耶路撒冷描述说我进入神的国的话，天国的话，那个就是个门。然后呢，有人就学着说，那骆驼大门都关了，小门开了，我怎么带着我的骆驼进这个门呢？要把骆驼背上的东西卸下，要卸下骆驼的东西。那有些骆驼太高了呢，还是那个骆驼的峰会卡住门，要怎么样？要让骆驼跪下来爬了进去。所以有人是这么解释说，进入神的国，在这边骆驼就说，要像后面门徒说的，我把世界上的财富卸下来，谦谦卑卑的爬进这个。可是依靠钱财的人做不到，你要他把他能够依靠的财富放下，他怕我放下这个我能依靠的，我要靠什么？我靠什么吃饭？我也不愿意谦谦卑卑的进去。所以门徒说，你这么说太过分了，那谁有希望？耶稣就看着他，这句话很奇妙。门徒问他，他看着他，实际上就指着他们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能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神的救恩不是靠你的钱财得着的，你钱财一个有一个有限的能力的范围，不要以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佛教的背景，说什么钱可以什么鬼推磨，对不对？听过哦，说我如果有钱人，我如果不小心到了地狱，我把钱带去，叫鬼帮我推磨，对，我本来应该去推磨的，哎，大鬼小鬼给个钱帮我推，钱财能够使鬼推磨，我们这个观念不行的。你如果进入地狱的话，钱带不去的。你进到天堂，钱那里也没有用的。这钱有限的能力范围，就是在我们今天活的这个时候。所以有一个叫约翰·卫斯理的 John Wesley， 他曾经说这句话。他说：“我们呢，基督徒呢，要尽量的赚钱，当然是正当的手段啊，尽量赚钱，尽量的存钱。”不要浪费，最后要尽量的花钱，它是只为了神的国度。你我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知道金钱有限的范围就在今生，所以我们要尽量的赚，正当的手段，尽量的存，为神的国的缘故尽量花。 同样的卫斯理也是他自己又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当我死的时候，他说自己哈，如果呢你们发现我为我卫斯理的缘故，我如果存下了10块钱英镑的话，我不晓得当时价钱多少，10块钱英镑，你们如果发现我卫斯理为我自己存了10块钱英镑，我死的时候，你们跟所有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可以见证来攻击我，你们可以攻击我说我卫斯理，我活着的时候跟死的时候都是一样，是个小偷，是个强盗，好厉害的一句话。他前面已经讲了，尽量的赚，尽量的存，他说尽量的花，他说我卫斯理死的时候，你绝对没有办法在我银行的户头中找到10块钱英镑。如果你找到的话，你可以攻击我，我这个人是假冒伪善的，是个小偷，是个强盗。这个是真正了解神心意的，说钱财有限的能力就在我们今生，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钱财用到最极限的一个范围，我们死的时候分文不剩是最好，最好。因此有人就提到我们说，金钱是人最好的仆人用的，可是却是我们最可怕的主人。如果你成为钱的主人的话，那个钱是很好用的，最好用的。如果钱成为你的主人的话，哇，这个钱是最可怕的主人，你一生都在这个金钱的阴影之下。钱财不仅我们要放在正确的位置，要把积蓄我们的财宝在天上，钱财我们要了解它一个有效的能力的范围，所以我们不要去依靠。那钱财最后有一个最高的赏赐，就是在10章28节，彼得就开口了，说我们撇下所有的跟从了你。马太福音说，彼得又加了一句话说，那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我们都为你舍下一切了，那我们得什么呢？我们得什么赏赐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为我舍弃，如果动机对的话，你们为我舍弃是因为我，就因为耶稣，因为福音，没有任何不良的动机。你们如果为我舍弃的动机是正确的话，你把房子、弟兄姐妹的关系、田地这些都舍弃，你在今生要得100倍、100倍的，就是这些东西。你得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可能还会受到逼迫，你今生会得这些，你在来生呢要得永生，这个就是神要给你的赏赐。神要给我们今生有赏赐，我们来生也有赏赐。这句话呢，这几天体会蛮深的哦，因为我们不敢说为什么摆上多少，可是我们至少从虾尔搬到了温莎，我们虾尔还蛮多亲人，有类似这个样意思。可是呢，我们相信神对我们今生会有给我们不同的赏赐。我们这几天知道的人知道，我们这几天送我们女儿去纽约上班。那做父母的很担心那个可怕的城市，对不对？吃人吐骨的城市哈，可怕的城市。那我们女儿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希望我们其他的父母送女儿到里面，不要像我们怕到的地步哈。那我们就说住最重要一大问题，就感谢神呢，也不晓得什么，我的同学、大学同学，我 用给他们，他们就帮我打听一些资消息，怎么样住啊，怎么样怎么样。然后我女儿借着她在大学的时候，一个不是同年级的一个同校的一个学生，她借着她发现呢，她的妈妈在 New Jersey 有一栋房子要分租，正好要分租，租一个房间，那我们就去了。那我们还很担心说，那什么地方啊？那我们就特别去看一下。结果一进去呢，很感谢神，因为他是属于加勒比海的一种人，叫做 Trinidad， 是属于很多是从印度移民过去，很多年前，啊，看起来像印度。结果呢，他是基督徒，虔诚的基督徒，他把小孩子送到基督教的大学，然后呢，对我们是热情的款待，教我们就住在他家，不要去住旅馆，那把我们女儿安置好。那我就觉得，你看看，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呢，虽然我们可能舍弃了房子，可是有好多的房子，这是个例子。他把我们招待得好，那我们讲同样的语言，天国的语言啊，就讲同样的语言，我们信仰是很契合的，招待我们威不是，这个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以为我们为神撇下了多少很了不起的东西，可是神是不欠你的，也不欠我们。我们的神最怕就欠人家人情，我们为神摆上了神百倍的还给我们，你我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呢，很自然的就到了基督徒的家，哎，就很觉得跟去住旅馆也不一样，啊，跟去住陌生人家也不太一样，就是觉得我们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信仰，我们有同样的一个在天上，这个是神要今天给我永生。我跟你讲，你会觉得太遥远，看不到摸不着。今生耶稣说你在今生要得百倍，这个是神对你我最大的在金钱上的赏赐。所以你我今天对钱财看法是什么？我今天主要讲奉献的事情。如果懂得一个基督徒懂得钱财是怎么一回事，钱财有正确的位置，钱财在这个世上有一个有限的能力范围，那钱财最后神给我们赏赐的话，你如果真心的懂得的话，奉献不是个问题，绝对不是问题。奉献是你甘心乐意的，不是因为你给神多少神还你多少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可是我们凭着神对我们的话语的给我们的要求，因为他先爱了我们，他给了我们一个期盼，他给了我们一个命令呢，我们没问题。有人说一个基督徒衡量他对神的与神的关系呢，有两本书，英文比较清楚，一个叫 prayer book， 你祷告的书，另外就是 check book，你的支票的，从这两个可以反映出你的对神依靠的程度怎么样。这是求神帮助我们。有的时候很可惜，我们实在在今世呢没有办法好好享受神给我们这么好的赏赐呢，是因为我们的手抓得太紧，我们手抓的那些太紧。可是当我们手愿意放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不亏欠你的。所以 希望今天借着这段的故事，能够让你我能够学习到。那当然，在我们对金钱的松手，对这个世界上财务的松手呢，不是一触即成的。我们从彼得的身上就看到，彼得在这里说：“看啊，我们为你撇下所有的，跟从了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”他好像就是跟你我一样，我给你得什么？可是等到彼得侍奉神很多年之后，在使徒行传第三章，在有一个场合，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在那个美门这边要饭讨钱，彼得就跟他说了一句话。彼得说什么？金银我都没有，我金银都花在花光了，为神的国度我金银都没有，我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有什么呢？我金银彼得，我金银都花光了。就像卫斯理说的，我死了有50块英镑，我就奉耶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，说我金银都没有。我以前还会问神说，是耶稣啊，我为你摆上了这个得什么？他现在不讲，他几年之后他说金银一毛都没有，可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人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站起来。彼得的一生的转变，从这两件事情应该反映出你跟我的生命。我们可能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奉献多少，你要将来给我什么？可是希望我们到个地步说，神啊，我凭着信心我完全的摆上了呢，即使有人有需要，我说我把所有的，我最好就是把耶稣基督给你。这个是一个懂得处理金银钱的人，他的生命是这样，很困难的。可是圣经都告诉我，只要我们凭信心，神都会悦纳。求神帮助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，